悬疑问答，生活中的问题、烦恼、奇怪的梦境、风水，均可在此得到回答。请收听卢军红台长的悬疑问答节目。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那么这里是台长给大家呢做的现场转播、现场直播的那个悬疑问答节目。很多听众朋友们都非常喜欢这个栏目，因为这个悬疑问答呢，可以问到很多的梦境，可以问到很多的风水，可以问到奇奇怪怪的问题，包括你想知道的天上的、地下的、人间的，包括你想知道的风水，为什么命运好，为什么命运不好。那么台长在很多的问题上呢，都给大家呢会做很多仔细的解答。好，那么听众朋友们，那么很多听众呢都在梦中看见台长，也有很多听众呢给台长念经的时候呢，都能看见台长到他家里，眼睛睁着都能看见。那么有的很多听众呢都在天上做梦，在天上能看见台长。那么台长非常高兴，每天能够救很多人，每天各个人都在脾气改好，每一个人家庭都在转好，所以台长非常的高兴。好，听众朋友们，下面呢台长节省时间呢，就给大家问悬疑问答节目。
喂，
哎，你好。
哎，你好台长。
哎，
我有三个梦。
哎，
一个是我朋友做的。
哎，
两个是我做的。我先讲我朋友做的梦。
哎，
他说他现在有一个儿子。然后他突然梦见他自己有四个孩子，然后他就不知道怎么带孩子，因为我是带孩子的，所以呢他就会就问我怎么带这么多孩子，然后我就告诉他怎么带孩子，然后他就说哦好了好了我知道了，然后他就醒了。
这个梦很简单，首先你去问问他有没有打胎过。
哦，
如果打胎肯定是四个。
哦，
第一个，第二个，他在梦境里要你帮忙，好像是带孩子问你讨经验，实际上他不是问你讨经验，实际上他是问你怎么样来念经。
他念经的他比我还早啊。
啊，那不管的，就是跟你，他至少说跟你讨教，就说明你可能经比他念得好。这很难讲的，这个是根据前世的。为什么很多人说老和尚修了一辈子了，为什么不如后来有些人修得好呢？因为人家前几辈子修得比他多。明白了吗？道理都是一样的。
是这样。
嗯，
怪不他说我梦见你了，然后他打了个电话。
你想想看，你想想看，你自己的修为为什么会比人家好？这个不是你第一辈子的。
是上辈子。
对，上辈子甚至再前几辈子了。
哦，
好吗？
哦，好的，我知道了。
嗯，
我还有两个梦，就是这两个梦，好像我觉得我自己感觉啊，是有点是连续性的。第一个梦就是说我那上个星期六晚凌晨四点多的时候，然后我就梦见观音菩萨来了。来的时候呢，他给我一点东西。然后这个东西像一个小瓶子这样。我没太看得太清楚。第一次没看得太清楚，然后呢他就叫我去做点事情，没听清楚。然后呢第二次他又来了。一个梦里边来了两次，然后我就看清楚了这个瓶子上面一个小瓶子。上面画着一个绿色的叶子。然后呢他就把这个东西给我，然后呢我又梦见我家里有人生重病。他们就吃了这个药以后呢他都存好了，这个是很重很严重，像你经常在台里边说的那个重病啊。他们吃了就好了。好了以后呢，然后呢我就菩萨就走了，菩萨笑一笑他就走了。走了，然后就把这东西收起来，收起来了，我就家里，我前段时间我就想起我家里要下油漆，然后我就开始下油漆了，下油漆了，我下的油漆那个地方就是旁，右边最右边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树，应该是那种千年的大树这样大的，然后呢，我就先下那个大树，我这个颜色是粉红色的，
对，
下上去，那个下子一往下拉的时候，就全部变金色的。
全部变金色的，
金色的。然后呢，后边有人跟我说，不知道是谁的，他说草地也要刷，然后树旁边就是一种草地， 然后我就往草地上面一刷，也是马上就变
金色的。
嗯嗯，然后呢草地在最左边的地方呢就是有一个一堵墙，就是我就家里有一堵墙是有点漏水，所以我要刷的墙，我就刚刚刷了一个角，然后我就听见我的电话响了，然后我一接，我老公说，就是我老公打来的，他说你为什么不接电话？我说我在下游区，我在忙着。然后呢，他说罗台长跟我大姐姐打电话给你了。我说我没有空，我说喂，我说觉得好奇怪，罗台长不知道我的电话的呀。然后他说，你真的好傻啊，他说，我们不是有见过罗台长有 booking 的吗？他在那里找到你的电话了。然后呢，他说罗台长告诉我。叫你马上把观音菩萨给你的东西带到台里边去。然后我就说好好，我明天带过去。他说不行，你现在就要去。然后我就好好，我就去，我因为我刚刷好油漆，我就说我再换个衣服就去。然后我就换好衣服，我走出门口以前，我经过我放经文的地方，我就看见我的礼佛大忏悔文，你闪闪发光了。然后我就笑一笑就行了。
什么叫烧光了？
发光啊！
啊，发光！
啊，金光闪闪，这发光的、
啊。现在明白了吗？救命的东西，观世音菩萨给我们的最好的东西，大家看见了吗？就是你做梦做到的绿色的叶子。这个叶子扫到哪里，哪里有金光。就是这个叶子，实际上就是礼佛大忏悔文。
哦。
这个是台长最近。观世音菩萨已经跟我讲了，从你这个梦中更一步进证实了、
哦、
听得懂吗？
听得懂。
这个就是最好的东西，能治癌症，能治各种不治之症。明白了吗？
明白。
而且这个东西你把它放在家里，扫到哪里哪里金光散烂。现在明白了吗？
明白。
这个梦让你今天打进电话来告诉我们所有的听众、大礼佛大忏悔文是什么样的一个经，是你看见的金光闪闪，明白了吗？
明白。
好吗？
好的、啊。我还有一个梦，我就是又是梦见观世音菩萨来的。就是前天的梦了。我梦见观世音菩萨来了，然后呢，哎呀，等会，我又突然又忘记一点了。
你梦见观世音菩萨？
我又梦见观世音菩萨了。然后哦，对了，我想起来了，我梦见观世音菩萨，然后呢，就是梦见我跟有好几个东方台的那个听众啊，我就是跟认识的，脸孔都很熟的，然后我们就到一个很边远的地方去救人去，那里有很大的困难，好像瘟疫什么东西的，然后我们几个人去救，然后我就说我们这几个人的力量不够，我们把观世音菩萨请过来吧，然后观世音菩萨请过来了。请过来了，我们救了好多人。然后有的是救不了的，
在哪里知道吗？
不知道，很远，反正很边还有一口塘啊，就是像鱼塘的这种塘啊，养鱼的这种塘，很远的。然后呢，菩萨就帮忙叫帮忙帮我们很快就搞事情把七七八八的弄好了。那菩萨就跟我们说，还有一点点，你们收拾好就回家了。现在没事，我要到别的地方去了。那菩萨就走了。
是观世音菩萨吗？
是观世音菩萨，是活化的。
现在明白了吗？就是说，你们现在像你还有一些听众修得好的，不但要在家里自修，以后要帮着台长出来救人。明白了吗？帮着台长去救人，因为台长明年可能会到美国去，还会到其他的国家去讲课。如果的话，你们如果以后有机会，也要帮着台长一起去救人。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像这种念法，像观世音菩萨来，观世音菩萨真的很忙，在这个世界上到处都是灾难，你闻声救苦啊，你只要一求观世音菩萨，他就来救你了。明白了吗？
明白。
所以你自己一定要更坚定自己的信念，因为你会越来越好，而且你经常梦见菩萨，梦见观世音菩萨，说明你有修，前世也有修。
应该是。
好吗？
好的。
那就这样。
OK， 拜拜。
再见。
嗯。
哎，我就想啊，我们平时做梦啊，
哎，
接了那么多的梦啊，
啊，
就是这个梦是怎么回事？是我们根据我们前世的业障来，就是说走到这个，把自己在睡觉的时候，是不是很多那个是前世的东西反馈过来的？
你还是没听懂。
嗯，
你呢？记住，做梦有好几种意思的。
嗯，
一种是你像刚才那个小那个听众，他做的梦就是他这辈子所修的，他做到的梦是这辈子的。还有的梦呢，是你前世的梦。比方说夫妻俩经常吵架，就有听众做到他前世好像跟一个人吵得很厉害，明白了吗？就是这辈子来还债的梦。还有的梦呢，还没有出国了，就梦见已经将要去做的事情了，那就叫预测梦，也就是说将来的梦，明白了吗？梦是很多的。还有的梦是比方说阴间的梦，比方说阴间里面有地府里面有鬼来抓你了，来问你要钱了要债了，他们给你托梦，或者你的亡人，你的家里的人，你的孩子，或者你过世的谁，他来托你的梦，你也能做到梦。所以眼睛一闭，只要做梦，基本上就是通灵了。所以只不过你们
做了之后灵性出去了，
灵性出去了呀，对呀。所以为什么叫你们睡房里不能放镜子呢？明白了吗？镜子可以把灵魂照出去的，明白了吗？所以一定要懂，千万千万不要乱来，千万千万要记住，做梦就是最好的预示，各种各样的梦是你的另外一个世界。
哎，那每个人的做梦是不是那个每个人有自己的护法神给他给我们的这个？
坏事做的太多的人根本没有护法神。
哦。
你要念经弘法，他才有护法神。
嗯。
什么叫护法神？这个神是专门来护法的，因为你在传佛法，所以他才会来。
OK。
你想台长每一次弘法，在电台里，在任何一个场地，你看看有多少护法神。所以如果有人比方说在背后乱讲台长的话，说坏话的话，他一定会有报应。我不是说，因为这种事情已经灵验太多了，所以你要记住，护法神是因为你在弘法他才来护法，如果你不弘法，他不会来护你的法，明白了吗？啊，
还有啊，台长，你看现在那么多灾难哦，就是说哎，这个人给他杀了，这个人给他杀了，就是说有时候就是很惨呐，很悲惨。
嗯。
那这个是不是根据前世的报应啊？
你讲了一点不错。
我想，因为你看到、哦、就是说像日本在中国那个大屠杀，
啊、
当人他们就当这样大屠杀，
嗯，
很多人那个就走了，这样就活活给他们杀了。
嗯。
那么这个时候他的灵性肯定很冤的。
哎、
那么说，那就到。从那个时候到现在，就差不多人家投人了，也差不多岁数了。那现在就是有这个因果报应了吧？
你想想看，日本在中国杀人，在全世界去侵略人家，他最后的因果报应是什么？广岛的原子弹死了多少人？听得懂吗？
听得懂。
报应到他的子民了，国家作案作难，报应到子民。你看看日本人，到处经常有地震。对不对？啊，而且你要去看一看日本人的报应也是很大的，
对对对，
影响他的子孙。
嗯，
到现在在世界上应该说他还是站不起来。
因为我觉得现在你看很多事情啊，人或者给人家杀了，或者就算了，很悲惨，就是很惨，就是
因为你不知道台长呢在法会上。
嗯、
啊，在我们平时有时候法会上，台长会跟大家讲到，有很多听众有好心想叫台长看一看，要记住这种事情都是前世的因果，看到都不能讲的，
对对对，
因为有的东西是密的，就是说因果关系丝毫不差的，
对对对，
你所以有些东西你管了之后，你反而会惹灾祸上升。你听得懂我意思吗？很多听众打电话给台长，就比方说啊，台长啊啊，最近外面有这个什么什么谋杀案，你能不能帮忙看看？你知道看了知道了都不能讲的。
对对对。
你明白了吗？因为这个讲了之后，首先那些冤死的东西，他马上会来找你。
对对。 对，
如果台长被人家弄伤了，被灵性方面弄了，你说你我怎么救你们呢？
对对对，
明白了吗？
对对对，
因为要记住今天他所受的这个报，你们看的是很可怜，
对对对，
但是事实上他在前世或者在今世做过的坏事的时候，你能看到吗？
对对对，
明白了吗？所以当一个男人被一个女人或者打的时候或怎么样的时候，你想想看，他过去他曾经是打他的，现在被这个人反过来欺负了，他很可怜。你看到他现在可怜，你没有看到他过去凶的时候。
对，那么但是现在这个社会啊，我们是看见表面的现象，
嗯，
我们没有根本没有像台长这样能够看到他的前世。
对，
所以我们说，哎呀，他真是这家人真可怜哦。但是说，我们就不知道他这家人他前世做了什么。
所以这种事情就不能讲。
对，这个人要是去杀他的人，这个人要是他又把他去放到监狱去或怎么样，那么他走了以后，他肯定也是很冤的、啊。他说我是来报佛，那他自己不可能想这种。
他报完之后了，
对，
报完了之后，下一辈子又被他报了。
哎，就是。
我举个、
就是、
我讲个故事给你听听，你听得太少了。你知道有一次一个算命的跟一个书生说，年初一上午啊，你不要出门。你出门的话，你会碰到一个事情。你只要动手的话，你只要一动手，对方就会被你打死了。
对。
结果后来他一出门穿得干干净净，年初一，人家都是讨口彩的。
对。
迎面碰来一个挑大粪的，在农村呢、啊，一整个一桶撞上他身上，把他身上弄得脏的又臭又脏。这个书生如果当时只要把一拳打出去，那个刁大凤就会死掉了。
对，
那么这个刁大凤这辈子是来还他债的、
啊、
那么如果你一拳打死了，你打死他了，接下来下辈子你要被他打死，
要倒霉了，
要倒霉、
哎、这个就是轮回，就是没完没了，
就是没完没了，就是像伊拉克战争一样的，两伊战争，以色列明白了吗，阿拉伯战争永远会打下去的、
嗯、
明白吗？这叫冤冤相报何时了。
哎，那么我们现在拼命念经，拼命念经，就想超生了死，就是上天了，就不要再下来，再轮回这个六道轮回。
但是问题，你上得去吗？你要知道这个道理，念经就是吃药，有的是让你身体好，有的吃的药呢像保仙丹。
对对。
明白吗？所以我跟你刚才还没讲完，你想想看，结果这个挑大粪的人回到家，生病发烧就死了。就是说这个书生这辈子没要他还，但是他自己烧了，他因为要还的他死掉了，那么这个书生下辈子就不会欠他了，你明白了吗？
明白了，
好吗？
嗯，谢谢台长、
嗯、啊
okay,
再见啊，
谢谢，
嗯，好，那么继续回答听众朋友问题。哎，你好。
哎，你好。
哎，
哇，我打通了，我还以为不是我的。
哎，您说。
台长你好。
哎，
我有一件事情想问一下、
啊、
我从国内回来、
啊、
我父亲他过世之前吧，就是2个月过世之前、
啊、
大躺在床上，他呼吸很困难很难过、
啊、
那我就在跟菩萨说，我说我想让我父亲能不能走得好一点，让他帮帮我父亲、
啊、
平安一点。
对，
然后我就给他念了5遍大悲咒，他的呼吸就慢慢慢慢就停止了。这是我有罪过吗？
没有，
因为我晚上，他前一天晚上我已经跟医生谈过了，因为我父亲已经肾衰脑衰，已经全部昏迷，深度昏迷。
哎、
他说已经没有。
你把他送到养老院了吧？
没有，他在国内嘛，病
啊，
3天他得病、
啊、
病危嘛，
嗯，
病危去问医院的医生，
嗯，
医生说他已经不能逆转了，
啊、
那个。导尿的都是血尿，而且脑度深昏迷、
啊、
瞳孔已经放大、
啊、对，
就说已经没有办法回，没有办法回到人间了。
对了对了，
那我就给他念大悲咒，他本来呼吸特别难过、
啊、
就是、反正就是
还在受呢，
还在受着、
嗯、
我就念了5遍大悲咒，我简直是不敢相信我的眼睛，就像奇迹发生了一样、
啊、
他的呼吸就是很平稳的、
啊、
就没有了
啊。
那这不是我的罪过吧？
不是你的罪过。
我一直觉得我好像是不是我
把我
父亲给
你以为你能把你父亲盗走，不该走的时候他就能走吗？你有这个大功力吗？
我不知道嘛，所以我就是给他念了，我说我就说求菩萨，求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让我父亲到那个极乐世界去，我说我现在念大悲咒送给我的父亲什么什么名字、
啊、
我就开始念，我就一边念一边看着我父亲，因为在医院
啊，
早晨帮明大概5:10左右，我就站在他边上、
嗯、
他本来呼吸很深呐、
啊、
很难过、然后慢慢慢慢到第五遍的时候、就一摸没有气了，
没有气了
啊，
走 了呀。嗯，明白了吗、
哦、
这个不是你的罪，首先他是阳寿尽了、
哦、
第二你让他死得过好过一点，那是因为观世音菩萨的慈悲，第三到底走到哪里去了呢，那以后再要看台长给你念，看打进电话来台长帮你看了，明白了吗？
嗯，
就是这几个事儿，所以你不要有负疚感。
我一直在想，我说我要打电话能打通，要问一下是不是
不是你的事儿，
我把他好像是我把他给那什么去、
啊、
为了让菩萨来解脱他呀。
啊，不是这样说的，他本来已经要走了吗？
哦，就是他的那个、
啊、嗯
啊杨，
明白了吗？阳寿尽了，你唯一的应该内疚的就是你没给他延寿。
对呀、啊，
你早点应该孝顺他。
一直给他放生，我让他许愿，我也跟他许愿，但是
那是后来了。
没有在他病之前，我跟他放帮他去放生，但是没有、但是没有留住他，没有留。
要记住，要早啊，晚了就不行了。所以我劝很多的听众，
是不是过完生日，如果说寿辰到了，如果过了生日就麻烦了，是这样吧？
对对对，
他就是因为过了生日了，
一过生日就走，他基本上人的寿限是以生日为主的。
对，应该是，
明白了吗？所以很多人一过49走了，39走了，59走了，明白了吗？66走了，就是这样
啊。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我一个朋友，他的先生吧、
啊、
就是胃疼、
啊、
然后突然就觉着老胃疼，但是到医院一去检做胃镜一检查、
啊、
所有都是坏消息，就是已经到了癌症晚期，
哎呦，
胃癌晚期，那都哭都要哭死了。我那想台长是不是能不能，那你帮他看看，他现在后来又大出血，那个胃的瘤子有一个大拳头那么大，人家医生不给他开刀，说已经转移了。
啊！
后来他胃大出血了，送医院，
嗯、
那把胃切掉了3/4吧。
嗯。
那现在是不是？
台长呢？第一，今天是不是看的时间？
我知道，我就说。
第二、
嗯，
我可以告诉你一种简单的经，让他赶快念一念。
那您说。
最主要的要帮他消灾。
啊、
嗯。这个就是要念那个礼佛大忏悔文。还要狂念大悲咒，
还要狂念大悲咒
啊、
哦！
还要许愿放生，
要许愿要放生
啊！还要呢，叫他现在每天
嗯
啊背靠太阳，要晒半个小时。
哦，背靠太阳
晒半个小时，
嗯，
明白了吗？
嗯，
它里边的东西啊，细胞啊，癌细胞啊，
嗯、
什么都在很活跃。因为阳气足的话，在念经的话，它会消灭掉这些东西的。
哦，那要不要他背对太阳念大悲咒啊？
最好。
哦。
啊，你很聪明，要记住，台长是根据每个人来治病的，并不是千篇一律的。
哦。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像这种事情，你应该多听听台长其他的节目，很多人都宣判死刑的。通过念经许愿放生，个个都好了、
嗯、
医生根本放弃的说治不了了，
医生就现在已经跟他说了、
啊、
说他还有一年的，
所以很多人以为看医生就看得好啊，医生要是看得好就不会死人了，你明白吗？所以要记住，这医生他说看不好的东西，并不是他就是死掉了，也就是像很多人说这个机器坏掉了不能修了，但是如果你有高手有好的工程师，照样把这台机器给修好，明白了吗？
嗯，好啊。那你说他医生说给他已经说了最多一年的时间、
嗯、很可怜呐。实际上这种比宣判死刑都难过，因为当他知道自己有一年的时间的话，他在数日子，他天天生不如死啊，你明白了吗？
哦，
所以像这种只有给他精神上给他 请菩萨保佑他，让他天天念经，给他看台长那些书，让他知道人活着是可以延寿的，人活着可以长寿的，明白了吗？根据自己的能力可以念经，可以把自己弄成长寿，所以他就活得觉得有意义了，我不会死了。
那你觉得这个有没有必要你帮他去看，因为打电话他也是打不通，能不能有必要去看一下他身上，看有没有灵性，要不要超度什么小房子？
肯定的，要的。
我觉得是不是应该
像这种嘛，都是像这种灵性嘛，都是来抓他的呀。这种我讲个简单例子给你听，这个就在像人间，实际上他已经在阴府地朝阴朝地府，这个等于判死刑缓期执行。
嗯，
明白了吗？
嗯，
并不是有期徒刑，它是死刑缓期执行。所以像这种事情，就是说地藏下面的地府的那些人家说阎王爷跟你讲了，
嗯，
啊，你还能活一年，一年之后咱们再见，怎么见呢？黑白无常来抓呀，明白了吗？
嗯，
好了，这样就是要靠菩萨下去救他了，菩萨去跟。根据他的业力，根据他的寿命，根据他的一些行为来帮助他，把他寿命延长，阎王老爷照样会同意。只要你在音律上，菩萨怎么能够帮助他，看他的功德好了，增加了，说可以给他延长，那就能延长。我跟你讲，很多事情都是这样的，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只有靠观世音菩萨帮他去讲。
好啊，好，
明白了吗？否则他这个一年活得生不如死啊，他在算时间360天，剩到还有十几天的时候，你说他怎么活呀？
还有一个问题在问他们就是因为念地藏王菩萨经念了有一年，跟着有什么关系吗？是不是要把这个停掉啊？我当时我跟他说，让我，因为我跟他买收音机啊，给他拿资料给
他。他在澳洲啊？
他在澳洲吗？
哎呀！
然后我就说你别念这个，我没有说不好，就说你念这个吧。可是他的是台湾朋友给他寄过的资料，他一直念这个。但是我不能说他不好还与不好。
那他要是不听嘛，就随他去了。
但是他现在停掉了，他知道了。
现在停掉了。
嗯。
我告诉你。很多话台长不便在电台里讲。经是好的，但是你有没有这个能力来拿这个兵器？你有没有这个能力来救人？我只能讲给你听，你这个航空母舰是好吧？
嗯。
如果开到大海里，你地藏王菩萨开，很多的都能把那些人救上来，救鬼啊。
嗯。
明白了吗？但是人家地藏王菩萨他能救人呢、啊、他是一个大船长啊。
嗯，
你船都不会开，什么仪器都不懂，我现在给了你这个航空母舰了，你开出去就翻了，你会触礁的，你怎么样来救人呢、啊、而且你救的都是鬼啊，当你把航空母舰一开上去，那些鬼就来找你了，你不下去找谁啊？听得懂了吗？
嗯，
你没有这个能量来救鬼，你连人都救不了，你还要想救鬼，你怎么救啊？台长不多讲了 ，OK？
好的，
你听得懂我意思就可以了。
明白。
台长不能这种事情不能多讲的。
好。
点到为止，好好求求观世音菩萨，用观世音菩萨的法力来救我们吧。
那你说，台长，我要不要？我觉得也算是我们救人嘛，要不要带他到你那里去，你帮他看，帮他先生看一看，他心里特别难过，人、就是、
嗯，可以
他，我觉得这个也别排队了、嗯、因为
哎呦，
他很，我不是说要搞特殊啊，因为他，咱们确实要救他命嘛，
这个你跟门口商量商量嘛，
好
吧。台长反正这个人你都知道，台长有时候呢真的是，你看台长现在嗓子哑了这个样，但是台长一定要救人的，一定要讲的，我讲不出我还会讲，
我知道、
但是要记住，这个就是菩萨在救人，因为观世音菩萨在救你们，是观世音菩萨的法力让台长来这么讲。
但是我们的节目现在你看办的，原来哪里有80年届的，哪里有70几年的，都是一些比较上了年纪的、听节目。
现在都是年轻人的，
全是年轻人。哎呦，我听了以后，我觉得
哎呀，
真
我告诉你，
真开心呢，
真开心啊！因为年轻人前世也有修啊，
哦，
年纪大的人前世也有修啊，所以人人平等啊。昨天台长在跟大家开法会的时候讲了句笑话，
嗯，
我说现在92644618这个电话，连美国他们打晚上2点钟打一个小时打不通啊，在网上告诉台长说你救救我们吧，我们实在拨半夜里拨一个小时拨不通，加拿大所有的全世界都在争这个电话，
那你就去美国去一趟。
所以台长就讲了一句话，我说台长说那以后搬到新的地方把92644618改一改，就告诉我们悉尼的听众啊，其他的国家就不讲了。结果后来他们那些听的听众都笑了，说啊好好好。后来台长补了一句话，那是不可能的，众生平等，人人都要救，明白了吗？不可能因为救悉尼的就不救全世界呢，你明白吗？现在中国多少可怜的人呢、啊？生癌症啊，那些人痛苦啊，结了婚，刚刚结婚半年，丈夫就离开了。
好，那台上再问一个问题，就是说晚上做梦梦见一个小孩他病了，我抱着他，他病了。
这个孩子你认识吗？
我好像不认识。然后我好像给他扎针，从手指头扎针，那个针血管从手指头上往外流血，这什么意思啊？
这个孩子一般来讲肯定是你的打胎的孩子，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曾经把他超度过，
对，
念走了，但是他你不知道他跑到哪去，一般念走了只不过离你生，但并不是投胎，所以他会到逢年过节会回来，
嗯，
他虽然跟你没有这个缘分了，因为你把他超度走了，但是他还会回来看看你。
哦，他那血管看着石头，然后血管扎到你就那个头皮针嘛，然后扎到手上，他血管从那手指头慢慢流血。
记住，在梦中如果做到血，
嗯，
有两种概念，
嗯，
一种概念是这个孩子在地府还在受苦，
哦，
还有一个就是他你帮他念经超度之后，
嗯，
他会给你回报的。这个回报我不会讲给你听，实际上就是帮你消除很多灾劫。
哦哦哦。
所以为什么叫血光之灾啊？在梦中看见血就可以消灾。
哦哦。
在人间看见血也能消灾。
我明白了。
明白了吗？
明白。
也就是说，你帮这孩子再念几张经，这孩子会帮你消掉很多灾的。
对，我再念，
好不好？
还有一个梦，就是梦到我好像有很多鞋，别人就是。都帮我收走了，是好事吧？
什么鞋子啊？
鞋子
啊，鞋子收走是好事。
别人都收走了。
经常看见鞋子不是好事。
没有看到鞋子，就是我的鞋子，就是我的婆家都把这鞋都收走了。
OK。
因为是我跟他有冤结，是我念经念的，他把这都收走了，是这个意思。
好事，对了。
是好事吧？
很聪明。好了，
还有一个做梦梦到他过世了，
不能讲太多了，不能讲太多
了。投人了，然后我现在问你，他要做梦梦到他，他是不是已经又？魂又下到地狱了。
这个人做梦你做到他了，
嗯，
本来我说他是投人了，
对，
那么现在你又做梦做到他了，
对，
很简单，有两种，一种这个人如果死掉很早了，很长很长时间了，他的阳寿到了又下来了，
嗯，
他继续会跟你联系，
啊，
嗯，这是一个，像这种情况非常少。还有一种，他在人间昏迷撞车，或者被人家弄了美伊癌症或者痴呆了，明白了吗？你看看养老院那些老人家，痴呆的不认识人的，基本上魂魄都能下去的。
没有，他跟我说他刚刚投人没有半年吧，然后他跟我说他妈妈不救他了，问我救不救，我给他说我给你掏5000块钱我救你，那是不是我要念经给他呀？
对了，下去了。肯定，如果他投人的话，肯定在人间被人家生重病或者打死或者怎么样。
不知道，凡是他说我妈妈爸爸不救我了，
明白了吗？
就是说过世的人现在又投人，刚投了半年，
你看了吧？
年吧，
跟台长讲的一样吗？
一样。然后他跟我说，我爸妈不救我了，他因为我梦到他，这是家里的人。
所以
是不是他说你救不救我？我说我救你，我给你拿5000到6000块钱。
所以我就跟你说了，像梁霄先生要写下来了，这个就是台长看到的，这个人如果投人了，
嗯，
这个他就现在回来，他照样告诉你我投人了，看见吗？
嗯，
跟台长讲的一样。
是。
所以一定要记住，这个事情就是真的。
他就是真的，本来就是偷人了，确实是真的。他不是假的，这个是真是，这是坚定不移的。
是是是是。
但是就是他病，就是他说，他跟我说，他爸爸妈妈不治了，不治他了，就是他没，他说他没救了。
记住。
爸妈说没救了，医院说也没救了。问我救不救？那意思就是说我要念经，念小房子给他，是吧？
念经嘛，念经嘛。
那得要念多少小房子啊？
四张。
哦，四张就可以了。
话还没说完。
啊。
到八张。
什么意思？
四到八张。
四到八张。
OK、
哦。
OK。好了好了。
OK OK、
啊。
OK。
再见
啊。
啊，
不好意思。
再见、啊
嗯、再见，拜拜。
嗯。好，那么继续回答听众朋友问题。哎，你好。哎呀，真可惜，电话跳线了。哎，你好。喂。喂，你好。喂。
哎，你好。
哎，你好。
哎、啊，是我吗？啊，
是你，是
你。
你
好，台长。
哎，
帮忙解个梦好吗？
好，你说。
我就是在家里的后院有两棵小树哦，经常有那个小鸟来做窝啊。
哎。
做窝，但我一直想电视，一直想问你，一直都没有机会问你。
哎。
但我就那天就做了个梦，做到你坐火车，很大的火车，很宽很宽的火车。
哎。
我就看到你说，哎呀，台长，我说正好看到你，我说有一个问题一直想问你，
哎、
还。没问到，今天碰到你就问你，我就跟你讲，我说我后面有两棵小树、
哎，
然后呢，就是那个小鸟经常来做窝，
哎、
我就问你，你就说不好，你家缺水呀，
哎、
我就想什么回什么缺水那就行了。
啊、哦，现在你像你这种梦啊，
啊
我已经不知道多少听众做了，就说很多听众打不进电话嘛，他们呢、
啊、
就帮台长念经，而且想着台长，
啊、
你只要仔细想一想，因为台长。你所以我有些话不能讲，你要知道这台长的法身很厉害的。
哎，我知道
的。这个法身会来的，如果你一求台长、
啊、
台长法身去的话呢，那么你呢就可以从梦中台长就回答你了。
啊，对对对对，
明白了吗？
啊啊，
其实台长在梦中回答你全部都是对的，跟你现在打进电话来一模一样。
啊，
明白了吗？
啊啊，
你们家就是缺水。
什么意思啊？
缺水的话就是、
啊，
一般呢就是说金木水火土嘛，就是阴阳五行不调和、
哦、
明白了吗？风水上来讲，不调和的风住宅会引来阴气，引来吵杂，引来恶斗，就是吵架
哦，犯小人，
犯小人，吵架，生意不好。所以你们家呢、
哦、
应该呢在进门放鱼缸，
有一进门有一个大鱼缸
啊，在接下来床底下或者床脚边上不引人注目的地方、
啊、
拿个面盆、
啊、
里面放水、
啊、
明白了吗？
每个房间里面放，还是
放主人房就可以了
啊，主人房的角落，
对，
让人家看见的，
放一盆水
啊，放一盆。
平时呢在家里各个地方呢多放点水，假装弄个花啦。
哦，就那水生植物的花。
对，因为这些水都会在空气当中蒸发的。
哦。
你就不断的给水浇点水就可以了。
哦，不断加水。
啊。
哦，好，谢谢台长。
就是缺水。
哦，
好吗？
这个意思就是一说阴气重啊，招小人呐、啊，或者破财，什么意思？
都是因为缺水。
啊、哦，都因为缺水。
啊、
哦，
所以还有呢，要游泳啦，洗澡啦。
啊。
所以很多人缺水的人还不喜欢洗澡。
哦，
明白了吗？
这样
。很多人一躺在澡堂子里，为什么过去在中国不是有泡澡堂吗？
啊，
一泡澡堂就开心的不得了。
啊，
其实就是缺水的人才去泡澡堂呢。
啊，这样。
哎
哎，
好吗？
还有一个小问题，台长可以问吗？
啊，你说。
就是说，家里哦，就是平常不是有一些保健药，就是一般的小孩子的发烧药啊、头痛药那些，
啊、
那些有没有讲？就是放什么地方比较好呢？
那你很聪明，你今天又替听众问了一个好问题。
啊、
你不问的话，台长想不到告诉大家的。
啊。
因为药里边本身就有气场。
啊。
什么叫药？药有好药，有毒药，有的是药有灵气的。我什么药有灵气啊？冬虫夏草。
哦，
明白了吗？
啊，
冬天它是像一条虫，到夏天它又变成一个草了。
哦，也是。
都是里边都有灵性，还有很多的人参。为什么叫人参精啊？
哦，
精它就是含有精的成分在里边。这是什么精啊？精就是精灵啊。
哦，精灵。
明白了吗？
哦，
所以很多的药如果有毒性的，有一种药最好把它藏起来。
什么意思？常年就是、
如果一个人在床头边上放的都是药，你记住、
哦、
这个人准生病，而且病不会好。
哦，明白明白。
明白了吗？
啊，
你想想看，什么样的人床边上，那个床边上都是药啊，药瓶子啊，
哦、
那在医院里才会这样。
啊、哦、啊、哦，明白。
明白了吗？
那最好放什么地方？就
最好拿一个塑料罐。
哎，装起来。
你知道日本人很聪明，日本人他们有一个传统，所有的药会买一个大大的空空的塑料盒、嗯、把所有的药放在里面，然后把那个盖子盖住、
哦、
明白了吗、
哦、
药的出来的气场都不一样、
嗯、
有的人一闻那个药就感觉呕吐、
哦、
一闻药其实气场就对人体有伤害的，明白了吗？
嗯嗯，明白。
啊，像这种化学元素的东西，它都会对人体起副作用的。
啊、
所以你们越问台长讲的越多，你不问台长就想不起来讲这些知识给大家。
嗯、
实际上，这个风水，你去看药房里面没有好风水的。
啊，都是卖药啊。
你一进去，什么样的味道，怪怪的。
嗯嗯。
明白了吗？很多人一走到药房，头就痛。
啊，
明白了吗？
不好、啊，
因为很多鬼他也需要里边的药的精，就是精华的东西。
啊，
会鬼身体也会不好，他也会到药房里去。明白了吗？
啊，好。
所以这些东西你们要问的。
哎，我想再请教台长，那些有些比如说那些药材哦，党参、北芪啊，那个花旗参啊什么的，放到冰箱里可以吗？
可以，因为。到了一定的温度，它的气场就没有了。
哦，这样。
明白了吗？
啊、
为什么人家说人气旺？人气旺就是火旺高。到了冬天，冷飕飕的，这个人就没有人气，就这个地方没有人住，所以没有人气，气场就不够。所以放在冰箱里的药，它气场就不会对你造成伤害。
哦，这样。
明白了吗？
啊、
你很聪明。你去看一看，一跑到一个中药房，里面全是个药。
哎，那味道啊。
那个味道，你一进去，你难、
哎、
难过不难过？
哎，对对对。
怪怪的。
哎，很不舒服，觉得。
明白了吗？
啊。
啊。
那我那西药放在什么地方好？厅就不可以了哦，房间不可以，那厨房
你记住都可以放，只是要去到 Tudor Shop 去买一个大点的塑料罐子。
盖起来一定。
哎，塑料那种长方形的。
啊，
你把所有的药放进去，拿个盖子盖好。
那什么地方都没关系了，这样。
都没关系了。
哦，这样。
明白了吗？
哦。
堆满了药在床头边上，这个人就准得生病。
哦，还有药油也不好啊，就是万金油什么油那些，就是茶头
啊，
头疼。
啊，这种
药放那里。
万金油这种呢，也有气场，但是好一点。
哦，比药好一点。
比药好，最不好的就是那些西药。
哦，西药、头痛药什么，
哎、
止痛药那些，哦，
哎、
这样，
明白了吗？
哦，对的，谢谢台长。还有一个小问题，好吗？很快
啊，你说，
就是老人家哦，他们呢，就是去佛堂哦，拜完神回来，又拿一张纸啦，什么什么那个什么镇宅佛啦，等会又一个观世音菩萨的像啦，什么都不往佛台里塞，我又不知道那天我说怎么回事，突然间佛台多了一个盒子哦，长长的盒子。他说这个开个光的要放进去，那我一打开来看呢，是一张观世音菩萨的画像，但是它卷起来的，塞到那个纸盒里面。
嗯。
啊，我现在很慌啊！我说呀，那怎么办呢？他没告诉我就放在那儿了。
你要记住一句话。
嗯。
请佛容易送佛难，请神容易送神难。很多人不懂，以为到处去、
哎、什么都
到处什么都拿回来，什么都印、
哎、
你知道菩萨的像不能乱印的、
哦、
如果菩萨的像你乱放乱弄，你会有罪的。
哦，
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呢，你当年在中国那个文化大革命时候，你看那个毛主席像，你看印多少啊，如果你要是人家要扣你帽子的话，你不好好放，就是现行反革命杀生之罪啊。
嗯，
听得懂了吗？
就是啊。
所以要尊敬，你既然印出来了，你就好好贴着，或者好好供起来，要么就不要拿回来。
哦，
明白了吗？
那现在怎么办呢？老人家拿回来了，哎呀，
拿回家送回去。
送回去啊？
啊，
叫他送回去。
哪里的拿来的？哪里请回去？
哦，
不要把它竖起来。
哦哦，就是他就竖在那里嘛，竖在那个祖先旁边。哎呀，那个我就怎么回事？
对，
还有他那佛珠也拿回来，也放在那。哎呀，我
对。要记住佛珠任何法器，这种佛珠啊经文啊都说敲的木鱼啊什么都是法器，如果这些法器你不把它好好的保养供起来，它们都有光的，它照样会给你带来不利的影响。
那现在的办法是怎么样呢？就是叫老人家把那些都拿走，然后要
你用不到叫老人家的吗？你自己可以把它包包好，送回去嘛。你说我们家已经，
我不知道他哪里拿来的。
你就说我们家里很多了，那就送到庙里去嘛。
哦，就送到庙里去就可以了。
但你说我们送给庙里给你们接缘，庙里菩萨多嘛，他这个气场好吗？
哦，那我要念什么经呢？取下来的时候
啊，取下来嘛，念念礼佛大忏悔文了。
哦，礼佛大忏悔文，
念个108遍就可以了。
108遍一次。
啊。
一次礼佛大忏悔文108。
啊，一次礼佛大忏悔文不要念的，108就是七佛灭罪真言就可以了。
哦，七佛灭罪真言108。
好吗？
然后心经和大悲咒要不要？
啊，没关系了。
哦，就早上练哦，练完就把它拿下来。
哎，好吗？
要不要马上当天送到佛台去？
啊，没关系的，没关系。最好嘛，你哪天请下来念经了嘛，哪天送呀？
什么意思呢？
你哪天想送，你哪天念呀？
哦，我就是比如说今天有空，我要送，今天马上
念，
今天马上送过去。哦，要点香就好了，是吧？
好吗？
好，谢谢太太。
Okay, 再见，
拜拜。
好，那么还有点时间，继续回答听众朋友问题。哎，你好，喂。
喂，你好。
哎，你好。
哎呀，好不容易打进来了，我就听。哎，那个太想，想问一下，就是前两天，我突然做了梦，梦见有条蛇，有一个人就是在赶蛇，然后蛇不停的，就是往我身上跑。
这个人是谁？赶蛇的人是谁？
不认识，我不认识的。
继续。
他不停地在赶蛇，然后赶在我身上，然后赶了两次，那个蛇就从我身上滑下来。第三次，突然那个蛇就在我的后背突然那么咬了一下。然后他们就送我去医院了，然后就好像没什么感觉了，我就不知道自己到底怎么样了。
小姑娘，你有麻烦了。
是吗？
而且是大麻烦。你自己要当心了。任何的蛇在梦里出现，代表着困难。是代表着麻烦。你有一个人在赶蛇，就是像你这种情况，可以台长在这里可以明确的告诉你，你得罪人了。有一个人可能有点法术或者懂点这方面的，他居然在给你下杠头呢，这就叫下杠头。
那怎么办呢？
你听得懂我意思吗？
我听得懂。
他把一些不好的气场，把一些不好的东西放在你身上，而且居然你还被他咬着了，说明你的功力很差。如果你真的念经的话，念得好的话，应该不能让他下杠头下到的。
我这两天我就觉得我昨天开始，因为我国家姑姑去帮我买 radio 买好以后，然后我就看你的书，然后我就从昨天开始念经，然后昨天晚上就突然觉得好像有什么东西，就是晚上就一直睡不好。
你现在记住这个，其实已经等于迟了一点了。你现在像这种事情也不要怕，台长先把利害冲突跟你讲。这个第一个，你过去谈的恋爱当中，或者你现在结婚没结婚，那么然后不管是老
刚生小孩，
但是你过去如果有男朋友的话，或者这个人很恨你，看到你结婚了，他很一直记在你心上，明白了吗？如果这个人他有一些邪术的话，他就能弄你，明白了吗？他弄你的话呢，他会让你把蛇往你身上赶，他其实就在下杠头。明白了吗？赶到你身上来，开始滑下来的就是你刚刚念经还能挡掉一点。但是你后面挡不住了。好，挡不住，而且咬你的后背。你知道灵性出没是从哪里啊？都是后背。所以我可以告诉你，他肯定已经弄到你身上了。
还有我右肩头，就是最近也一直隐隐作痛。
明白了吗？痛了吧？
嗯。
所以我就讲给你听，小姑娘，你现在唯一的，人家在用功十倍，你要用功一百倍。
嗯。
你甚至可以最近这几天，你甚至可以请假在家里跟我好好念经。
我现在带孩子没关系，我可以天天念经。
天天念经，先念四张小房子。
四张小房子就
给你的药经者。
药经者。
接下来、
嗯、
你每天念大悲咒。
大悲咒，嗯。
礼佛大忏悔文，这一个星期每天要念七遍。
每天念七遍。
就是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消除我身上的孽障。
啊、
嗯。然后要念姐姐咒。
姐姐咒。
姐姐咒，你想一想，谁会恨你？明白了吗？如果你想到谁会跟你下杠头，对你不好，你就念给他。
哦。
我告诉你，你想得出来的。
哇。
明白了吗？
我想得出来，那就是礼佛大忏悔文，然后
姐姐咒，
姐姐咒，
大悲咒，
大悲咒，
明白，小房子，
小房子七四张。
对。
小房子四张是一个礼拜都念，就是念。
随便你了，看你什么时候了。好吗？晚上睡觉，请你把灯打开。
哦，灯打开。
走廊上。
怪不得，你让我前两天就是我知道我家里就是房间里面曾经是有那个有那个
灵性
的嘛，有镜子、
嗯，
然后我一直就是有块布遮住的，前两天我就没有遮住，我就觉得自己魂里很不舒服。
看见了吗？
很不舒服。
我叫你们在房间里一定要把镜子遮住的，你只要懒一懒，今天不遮了，你就颜色看了。
哦，真的是很灵，而且我以前我房间里面有供一个四面佛，
嗯、
四面佛属不属于那个就是属不属于那个观世音菩萨的一个化身呢？
最好，供菩萨很有讲究的，
嗯，
你以后呢，我想你也不会没有钱去请一尊观世音菩萨的，我劝你啊、什么样的钱都可以省，再去请一尊。观世音菩萨，
嗯，
稍微大一点的，放在家里供着。
哦、
四面佛，实际上，是
小群教的、啊。
哼，不能乱讲话。
哦、
那么你就也放在观世音菩萨边上，好吗？
可以放在释迦牟尼边上吗？
可以。
四面佛也可以放
啊。嗯，所以我台长最着急的就是很多人本来呢不懂，那么好像有点懂了，那么自己呢又自作主张念经啦，又什么拜啦，乱请啦，这个是台长最麻烦，因为我们的听众如果直接听台长这么讲，个个都好的，就是最怕就有些人学没学的一点，懂吗又不懂，然后呢又不肯改，这个人最难戒最难救，你知道吗？
嗯，我知道。
你现在要听台长的话的。
我一定听你话，礼佛的礼佛的是七遍每天，姐姐咒是每天七遍。
对。
然后大悲咒也是每天七遍。
对。
嗯，心经也要念每天。
对，心经晚上不要念。
晚上面哦，就是说呢，
把你的玻璃镜子给我遮起来，
因为有两面大镜子嘛，然后我一面是我睡草头的呢，就那一面我就把它遮起来，脚那边，
哎呦，脚底和头顶都不行啊，
都一定要遮住，
倒大霉的，你不开玩笑啊？哎呀，你知道人的脚底啊走气的，头上也是走气的。你边上还好一点，你一个脚底一个头上，你不要把自己魂都走掉了，要出大事情了。
哦，那我知道了。
你的孩子会经常闹的。
因为我的孩子倒是就是这两天晚上好像不太好，刚生出来的时候每天都很好的。
对呀，现在开始你镜子不遮嘛，他就闹了嘛，明白了吗？
我要明白。还要台长，我还问一下，就是我老公那时候就是到日本去的时候请了那个佛珠，然后呢那个佛珠你刚才说是很有灵性的、
嗯、
那因为我们家的就是那个 bedroom 那个卧房和那个厕所它是对冲的、
嗯、
那我把佛珠就放在那个门的，就是我房间门的那个手把那样，就是冲着那个厕所可以吗？
哎，不可以呀、啊、又闯祸了。
不可以呀、啊。
不可以的，佛珠是法器呀、啊。
我想就是挡下的。
哎呦，你这个，哎呦，你把菩萨挡在卫生间不好的气场，帮你挡气，我看你真聪明。
我真的。
你糊涂了你呀、啊。
OK， 那我马上把它拿。
赶快拿掉，还要念三遍礼佛大忏悔文呐、啊！你是做错事情了。
哦，好。
我叫你们挡杀气是用什么山水画呀？
山水画
啊，把叫菩萨去挡在那种卫生间门口，帮你站岗，好吧？正聪明了。
我真是聪明反被聪明误。
啊！不要小聪明啊，要有大智慧啊。
哦，我知道了。
明白了吗？情愿多问问的，不懂不要装懂。
我一定会多问，我要打得进呀！我今天真的是很有缘分，给你打进了。
明白了吗？
啊，我明白了。
好吗？
好，谢谢您。
那就这样啊。
OK。
啊，再见。好，台长总是想多给听众们回答点问题。哎，你好。
哎，你好，罗台长。
哎，你好。
我想问一下刚才那个听众说那个观世音菩萨那个问题哈，我妈最近我把她从中国带过来，原来有比如说您帮我看到有张床菩萨那个位靠近张床嘛，那个床我暂时还没找到屏风，我就用布来挡着，但是我妈来的时候她睡在那里脚抽筋，有关系吗？
啊，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啊，但是呢，布挡总不如屏风好。
对呀、
啊、
对呀、
啊，我告诉你什么地方有，在那个帕尔马塔。帕拉马特就是靠近那个维托利亚路这个地方啊、
哦、
有一个家具店、
哦、
台长曾经开车路过、
哦、
我看到只有99块钱、
哦、
三半、
哦、
很便宜的、
哦、
你要这个钱不要省，
我不会省，
一定要去买一个屏风、
哦、
有的东西只能遮挡的、
哦、
不遮挡不行的、
哦、
明白了吗、
哦、
气场对冲、
哦、
气场对流、
嗯、
有的是流得好的，有的流得不好就倒霉了。
对，
明白吗？
但是我觉得呢，卢台长，我想请教您，如果我把他请把观世音菩萨请到厅里面来了，但是那个厅放桌也摆在厅里面，有问可以的吗？
可以，
可以。我觉得菩萨，我们放桌有时有鱼有肉，这样不怕的哈。
你所以你要记住，
嗯，
所以你稍微离得远一点。
远一点。
如果你就吃的就算了，嘴巴里不要讲，哎呀，这鱼好鲜呐、啊
嗯嗯，
啊，这个肉很好吃啊，
嗯、
不要讲。
啊、
嗯、
啊、
嗯，明白了吗、嗯？因为你的声波不传出去，嗯、菩萨如果菩萨不会在这个慈像里面的。
啊、
嗯、
啊、
嗯，明白了吗、嗯？如果你一说好了、
嗯，
上面都听见了。嗯、哎呀，就找麻烦了。嗯听得懂吗？
我觉得还是请到厅里面好，这样比较在房间里面好哈。
对对对。
因为房间里面，上次您说有床就不好了嘛。
哎。
啊，好的。
好
吗？那我请的时候要怎么请呢？要说点什么呢？
你请什么？
请菩萨到厅里面的时候，我要请从房间里面请到厅里来，请的时候怎么要说
点什么？就念念大悲咒，七遍心经，七遍大悲咒就可以了。
啊，念完就请出。
哎。
请到啊。
好吗？
谢谢您，卢台长，请您帮我解个梦。我今天早上醒来的时候，我梦着有人开着一辆车开到一直往上面开到往上开的，开到那个房那个好像又像山，又到那个房子的旁边那样子开过来。然后呢，那房子里面有几个人在准备吃东西，但是呢也叫我去吃，我好像也吃了一点。后来我又看到一个人，就是我原来我从小住在那里，就是广州那个家那里有个同一条街的那个人，他是小恶霸来的，很快的那个人，做很多坏事的。看到他在下面，然后呢，又有一个我们原来我单位那个人叫我来跟我说，你到那个就是我们原来那个机关那栋大楼，楼三楼是很旧，那原来旧的，你到二楼还有三楼去开会，给你分个房子，这样。这个梦是说什么？
你当时在干什么？
我当时
你觉得你在这个梦里你是什么角色？
我觉得我这个在这个梦里好像我是好像是客人似的
啊，
我是回到
你说这个，你说这个坡度是上面还是在下面的？
上面
啊，那没事了，
没事了哈。
嗯，这是好事情
啊，是好事情
啊又有吃，而且又在上面，又吃的东西是新鲜的就好，腐烂的就是倒霉。
是甜的，就
啊，那挺好的，你有好事情了，
有好事情
OK
啊。那我回去之前我有个梦呢，回去之前有个梦，就是我
以后要规定一个人只能夜两个梦
啊。好，我现在是第二个梦，谢谢。就回去之前那个梦呢，就是我陆太宰，谢谢我就觉得有点奇怪，所以我才在问您。我回去之前呢，我就划着这小船在个大海里面，去到那个拐弯的地方，有一大群人站在那里，我就说等一会儿等一会儿，我先去接我的回来再接你们，这样就去到那个码头。那个码头因为我妈那里呢就在那个中国那个黄埔军校那里附近的，他有个码头，那个码头我小时候也经常去，我姐夫也在那边工作的，我就往那个码头去说去接儿子，船上面有一个好像是我姐姐那样的。我去到那里，然后就这样，这个梦是说明什么？
这个事情你要看你的主人翁，
哦，
你以后讲话要稍微要捡重点讲，你讲的啰啰嗦嗦，人家都不知道你讲什么。以后你要讲做梦地点人物还有时间那么然后呢再讲一讲中心思想就是说我这个梦主要是见到了谁了在什么地方大概什么时间，台长马上就跟你说出来你现在呱呱呱呱讲了半天我都不知道你说什么好吗下次再打
好了，谢谢您
再见
好，再见再见再见
好，那么继续回答听众朋友问题。哎，你好。
啊，台长好。
哎，你好。
终于打进来了。真是不好意思，你的嗓子还是这样的。
现在好一点了。
是给我们加时间。
啊。
觉得好感动。
啊。你说。
啊，台长想问一下，就是说刚才有说如果家里缺水怎么样，那是不是如果是住在海边、河边就不缺水呢？
并不是这么讲。
哦。
有一些枯河。这种死河所以很多人说家里缺水他就喜欢放个游泳池啦好像放个大水沟啦实际上更倒霉死水不动的水更倒霉所以缺水的人最好的是要放鱼因为死水是死的鱼是活的所以这个水才能变活明白了吗为什么水里面要放鱼鱼是活的为什么水不动就不好所以很多人就算鱼没有他放一个泵浦就是那种喷水的东西他照样可以把水弄活水要流要动
一定要动要
那就是活水水不动不流那就是死水
死水
明白了吗
所以说并不是外界环境还是要在你自己这块房子自己这块地里是不是
对外环境的话对这个房子是有影响但是对整个这个 area 的影响而不是对你自己的住宅有影响所以很多人以为买在海边上了你要记住很多人买在海边上更倒霉
对呀、啊、我以前听台长说过会有很多晚上会有很多对
你知道吗很多怪是从水上来的水怪明白了吗怪灵精都是水中来的你们看过那个西游记不是到龙王爷那里去吗
对呀、
啊、你看看那些拿斧头的拿那个刀枪剑器的那些人都是地下来的他水中有水中的鬼魂管的地府里边的另外一个 area 明白了吗他也是属于这个空间当中的三度空间里边的
但是就是如果台长如果要是想就是防备一下的话是挂那个中国结呢还是开灯呢晚上
你最好是开灯
就是晚上一直摆所有的房子
像这种像这种什么结什么结没用了
没用了
哎呀根本没用很多人家里吊满了都没用很多人很傻的一看对面这个家里人给你弄块镜子了你马上也给他弄个镜子给他对照没用的
哦这是谢谢台长以前我也有做过呢还
一般都是很聪明的人做的
那台长如果缺火的话怎么补呢我想问一下就你所说的缺火缺水是不是就是说
那缺火的人家里要温暖
要
能够照得到太阳那厨房里也好平时呢人家说家里缺火的人呢要又过去不是用火炉吗要用那个水钉吗热水钉吗
什么叫水钉吗
热水钉啊就是那种一愣一愣那个热水器啊就是那个
热水器
就是那种东西
一愣一愣的。
就是那种热水钉啊，水钉。
哦，水钉。
就是像机器一样散热的东西。
啊，散热的那种。
哎，这种东西一定要，这种东西热的东西，它是让阳气足的一种表现。
啊。
冷的东西呢，就是让阴气足的一种表现。
啊。
所以冷属阴，热属阳。
那如果热夏天的时候就不用担心了，
夏天就没关系
啊，
冬天就不行。
那台长说像这种缺水缺火是不是就是跟八字有关呢？
对，生出来的时候就是八字有关的。很多人身体不好的女人，她实际上她就是缺阳，缺阳气。
因为我八字就是里头是没有火的，
没有火，所以你就是要接触一些比较有阳刚之气的男人，然后呢必须要经常晒太阳，必须家里要经常有暖烘烘的感觉
啊，
然后自己多下厨房烧点东西，它火不就来了吗？
我好懒，就是不会做饭。看样要学。
要学的，煮个面都可以吗？
好，
明白了吗？啊。
嗯，那台长想问一下，就是你啊，那有什么东西可以随时带在身上可以补火的吗？
像这种补火的东西，实际上最好的就是大悲咒了。
就是大悲咒。
你经常念一遍大悲咒，浑身会发热的。
哦，对，好像是。
你傻
了。是我周末有时候不念经咒时，我就觉得浑身发热。
你要记住，身上带任何东西都是临时补补的。就像很多人，我给他看出来，我说哦，你有血光之灾了。他穿的红裤子，最后砰撞个车没死。你听得懂吗？只能撞掉一条腿，撞掉一个手，只不过就是能够保一条命。但是如果你念了经之后，你砰一下子差一点撞，就这种感觉了。所以你还要去弄那种小零件，那是没有用的。最好的就是，人家说念经。
根本解决问题。
哎，让他改变。那个是 change。明白了吗？
那么台长，就是像要如果把开光的佛像带在钱包里，是不是很尊敬呢？
可以的。
可以、
没问题，带在钱包里、根本不会对你造成什么损害，因为菩萨在很高的地方，他不会到了你这个钱包这个开过光的东西上来，而你这个东西只不过是一个零件，是联络，就像一个收音机一样的。我们就像你，比方说你钱包里放的这个开过光的那个观世音菩萨，你只不过这是一个收音机，而不是发射塔。而发射塔能让你这个接收，所以当你接收的时候，当不好的时候，它就闪光，它能救你。
就是说它关键的时候求它有用，但它并不是一直在这里。
但是上面能够知道它。明白了吗？
是这样，是比较好的。
所以很多人说我身上挂了个挂件，我能不能到卫生间呢？我能不能怎么样啊？实际上你挂着的时候，菩萨是不来的。但是你挂的是这个点，菩萨能知道你在干什么。如果当你做碰到一个很不好的事情的时候，你一念经，这个点等于把它开了，收音机开了，你马上能接受到菩萨的声音了，菩萨就会来救你了。明白了吗？
明白。那么台长想问一下，如果是说的小孩可以魂魄不在身上，那么是不是大人有的时候也可以魂魄不
在身上？大人魂魄不在身上太多了。比方说所有的人记忆不好，所有的人昏迷，魂魄都不在身上，所有的人只要你神经病，脑子不好了，说我最近怎么脑子空空的，魂魄就不在身了。为什么很多听众说不在跟台长不在一起的时候，他聪明的不得了，他在台长边上一呆，脑子空掉，不知道想什么了，发呆，你知道为什么吗？
魂被你吸走了。
不是，你这搞错了。这个是因为台长的气场特别强，已经把他的气场，他这个气场太小了，他已经不能自己来自己控制他自己的能量了，控制他的气场，所以很多很多人就是说，一到碰到高人面前，他就不会讲话了，就像很多人碰见首长了，哎呦，总理来了。他话都不会讲了。
我经常是这样。
他脑子都空掉了。明白了吗？
那这样的话，如果是大人的话，怎么把他魂叫回来呢？
哎呀，念大悲咒呀。
就是念大悲咒。
镇定，嘴巴里还要讲镇定，镇定。
镇定镇定。
所以要记住、
嗯、
一个人的气场都是根据他修为的。
嗯，
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
所以你要记住，很多的很多的人，大人的魂魄不在，最简单的例子，突发事件一下子呆了。
嗯，
明白了吗？
明白。
很多的女人也好，很多的男人也好，看见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子，他自然就魂都没了。他就是你跟他讲话，他不知道看什么。你让他哎，你在干什么？他那个时候眼睛啊、
嗯、
还看着那个女孩子呢，所以这就叫魂被勾走了，
魂不附体。
魂不附体。还有的就是突然之间魂没有了，就是突然之间通知他、
嗯、
你工作没有了、
哦、
傻呆了。
对，
明白了吗？
那这个就是说读大悲咒就不需要像小孩这样叫魂了。
用不着的，
用不着。
大人的魂他是比较大的，
比较大，
所以很容易回来的。
哦，叫
因为名字已经叫了十几年了、
哦、
小孩子一般叫魂都在一岁左右，就是魂魄还不全的时候。
哦，但是我觉得现在有一点问题，就是像我们到在国内都有个中文名字，护照也是中文名字，但是从来澳洲之后，就是不论上班还是大家认识都叫英文名字，所以这样是不是会容易造成魂不附体呢？
啊，像这种情况会有一点、
嗯、
但是影响绝对不大。
啊、哦，不是。
实际上我告诉你，起英文名字也是等于起中文名字一样重要、
哦、
你知道起什么样的英文名字他就是什么样的人、
哦、
啊，有的人有的人起个名字很好玩、
嗯、
叫 Emma
Emma
Emma Emma 就是
Emma
Emma， 这个人整天在家里陪人家 Emma、
哦
啊，你明白了吗 ？Peter， 啊 ，Peter， 上海话叫 Peter，Peter 就是专门这个人专门给人家骗的。啊，哎 ，Peter，Peter，Peter， 用上海话叫，到最后全给人家骗了。
全给人家骗了。
啊，很多 Peter 都是给人家骗的。
啊，
你不信？还有了，比方说 Christina， 啊，哎，那就比较高级一点的。啊，
比较高级。
啊 ，Jane 那种就好一点啦。啊，起名字啊，你比方说你去起一个。去取一个什么什么什么过世的人，
你名字好还是？
你比方说英文名字去取一个过世的人啊，你叫玛丽蒙鲁，你试试看呐、
啊。哦。
哎，你早点玩的跟他一样。
但是跟他一样出名也好。长得一样漂亮。
思维有问题了。
啊，那是。
你现在你现在一点十八分，思维有问题。
就魂不附体。
情愿漂亮，但是你没看到他死的时候，一个是年纪大，第二个好惨呐、
嗯。
他的心理的压力已经造成他从来没有过的巨大的创伤了。
哦，对，
明白了吗？你情愿要平淡，还是要很多人说我情愿红一红再死的，他没想到啊，他死的时候他就不想红了。
没错，
他红的时候就不想死了。
没错，
明白了吗？
嗯，
有钱了谁想死啊？没钱的时候我情愿这么样，我活得也有意义，死了也没关系，但他等到有钱的时候我不要死了。明白了吗？嗯，
现在跟台长在一起有智慧了。原先有的时候想想也是哈，就是、
啊、
就像那个广
傻瓜呀，就是没智慧呀。
不要天长地久，只要曾经拥有也。
啊，这个都是骗人的。
是。
唱歌里边的、
嗯，
什么曾经拥有，忘都忘记了。曾经有，曾经有过的小时候你的快乐，你现在还能回忆起多少啊？
记不清了，痛苦的事情还蛮
多。对啦，都记住痛苦的事情，记不住开心的时候啊。因为痛苦的事情过得慢，而开心的时候过得慢，而过得快。
嗯。
明白了吗？
对。
所以叫快乐人生，为什么？又快又乐，那人生就过了。啊，烦恼永远伴随着你。
嗯。
但是没有一个歌会说烦恼啊，永远伴随着我，唱了人家都不要听。明白了吗？
明白，台长。
啊、嗯，
那么想再请问一下，如果菩萨放在楼下的话，就是我们总是在楼上走来走去，会不会对菩萨不尊敬呢？
不好的。
哦。
很多人根本不懂，以为割开了。
哦、
什么叫割开了？放在楼下、楼上，这就叫我告诉你，是一个 area， 一个空间，你就要考虑到这些东西。
哦、
所以为什么楼上是厕所，下面就不能放佛台啊？你开玩笑啊！
那尽量就说菩萨放得越高越好。
我就告诉你，很多人住家都不会住风水上，楼上住的女人，
嗯，
楼下是睡的男人，很多人双人床， 楼上是女人、
嗯、
楼下睡的是男人，就倒霉这个男人。
哦，
明白了吗、
哦、
女人属阴，不能压住男人的。
哦，那真的是，因为我记得姐夫他们家就是以前就是女人的衣服不可以压在男人衣服。
对了。
哦，
为什么女人的内衣内裤啊什么衣服不能挂出来啊？它属阴啊。
啊，
晒在阳台外面、
啊、
这种东西都给你家风水带来极度的不好啊。
啊，那只能在屋里晾。
对啦，藏起来。
哇，台长这次真学到好多东西
啊。你想想看，很多人不懂啊，把女人的三角裤一插插出来，对面那种坏男人他就开始天天盯着你了、
啊、
马上就强奸你了，想动脑筋就会怎么的勾引你了。
小孩子的东西就没有关系。
小孩子嘛，五岁以下的没关系，五岁以上就不行。
老人呢？
一样、
啊、
明白了吗？
啊，
老人的东西阴气重，倒是可以拿出去晒一晒。
啊，
明白了吗？
啊，
所以这些东西我可以告诉你，你们一定要学呀。像你今天帮听众问，我告诉大家，大家都学到了。
嗯，
如果你不问，谁来问呢？
是，我今天听到就是药怎么样，我也是感谢，我说他好智慧啊，居然会问出这样的。
对呀、
啊、我们也跟着。
我们现在的听众什么样，我希望你们什么地方你们都要问、
嗯、
问到之后台长告诉你们，那多好啊。
就是，但是对。
明白了吗？
嗯嗯，而且台长就是说都能解释，好厉害。
啊，这个不是我在解释啊、
嗯、
你现在知道吗？啊，很多人要试试台长是不是真的菩萨，所以台长就本来我不愿意在电台里讲的、
嗯、
很多人要试很容易的、
嗯、
一念经给台长、
嗯、
接下来你看看台长来不来。
是，我就有
法身出来了、啊、一般人怎么有法身啊？
嗯，
明白了吗？
没有错，我有试过，我一给台长念经就梦见台长。
对呀、啊、昨天来了一个听众，好玩的、
嗯、
是个老师、
嗯、
他梦见台长了，因为他经常给台长念经，台长啪就到他家里，而且他眼睛睁着看见，睁着的看见，然后呢他最近没念了、
嗯、
他就看不见了。听得懂吗？
我懂，我就是不好意思说、嗯、我也是说的、嗯、那是念的时候梦见台长，最近比较突然就没有梦到、
哎、所以要记住、
嗯、
其实台长倒无所谓，最主要你们自己要知道真的东西要珍惜呀、啊
嗯、
啊，明白了吗？
明白。台长我觉得直话直说也很好，就是很多东西讲很多东西，但是好像现在我
没有重播是吧？
对，一直都我最近一直有去重听，都不是。
那以后这样吧，星期五的直话直说重播、
嗯、
一定放在星期一的晚上。
对，因为我就是星期一晚上听过几次都没有听到、
哦、
变成了那个悬疑
好的、
嗯、
问答了，变成
对，都变成悬疑问答
了，
因为我听上次有说礼佛大忏文要怎么读才会特别好，在悬疑中，在那个直话直说里、嗯、
对对对对对，哎呦，要问的东西太多了，哎呀，讲一个月都讲不完的。
对对对、
大家都不会上班了。
那对、
嗯、明白了吗？
明白。
所以啊、所以就这样。
哎，那
好，
好
吗？
哎，台长辛苦了。
啊，再见，再见，
谢谢、
嗯，
再见。
嗯，好，那么再给大家五分钟啊。哎，你好。
哎，你好，台长。
哎。
哎，我想请教一下啊，那个六字真言呢、
啊？哎。
妹妹的小孩，我叫他背那个大悲咒啊，
哎、
背不出来。那么我就觉得好像六字真言，不是我看那个解释里面是很好，能不能叫他背那个六字真言呢、啊？
可以，
因为、
但是叫他晚上不要念。
哦，六字真言晚上不能念。
啊、因为六字真言是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
嗯、
怎么讲呢？就是菩萨的法器一样的东西。如果念了这个东西，有能量的人念出来的功力不得了，
哦、
可以呼风唤雨的。但是没有能量的人，你拿了这个东西，被人家一拳就打倒了。
哦，这样的。
啊，他会伤到鬼神的。明白了吗？而且会伤到鬼神，就是说他一般的是抵挡鬼神对他的侵袭的。明白了吗？就是说小孩子不懂这把刀的能量，拿把刀晃来晃去，啪一下子不当心扎到人了。又不会用。明白了吗？
那最好不要背了。
可以背，少背一点吧，少背一点。最好不背的话，还不如叫他念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
哦， 这个就比较
这不就定吗？观世音菩萨就等于你求了观世音菩萨来解决任何问题，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功德无量，他法力无边，佛法无边，所以他你请了他，他帮你什么都能做嘛。明白了吗？你当然求观世音菩萨好了，而不能你，而不单是你自己去拿一样兵器，你能挡什么？
嗯，对。
小孩子什么能量都没有。
这样。
明白了吗？
那么大人念的平时
也差
啊，
也差，也不行了。
也不行。
这个东西太厉害。
哦。
这个东西是密宗里边讲的，念到100万遍、10万遍以上，心想事成。啊，但是很多东西灵性的东西，你虽然心想事成了，但是你不是正的话，哈哈，你慢慢受吧，会还的。
哦，这样的。
听得懂吗？
听得懂。嗯。
举个例子。
嗯。
啊。
嗯。
这个钱，不知道哪一天有人车上掉下来一捆一捆的钱在马路上了，这个时候呢，大家都去抢。大人多抢，小人多捡，就多拾起来，小孩子呢就拿得少。你大人拿到之后，但是这个掉下车的车门坏掉的那个车子呢，上面有 camera 的，就是有照相机的，当摄像机的，你们每个人抢完了之后，他根据你们每个人的脸，他可以查到每一个人。你们虽然拿回去的钱可以用一年，用得很开心，但是一年之后被一个个警察全部抓起来，明白了吗？
对，
抓起来不判你刑，但是叫你还。
嗯，
就是这个道理。
嗯，
明白了吗？
啊，知道了啊。Okay,
好吗？
好，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我请朋友吃饭，他们喜欢吃鱼啊，那么那个活鱼呢，我是不杀，就是那个买的时候他们杀好的，那个能不能请啊？
这个已经算了。因为你买的时候它是活的，当你买下来之后再杀了，就为你杀的了，就是你有罪了。
对了，
明白了吗？
对，哇，对了，本来我就想不是我杀的，
不是你杀的，那我问你一个问题好吗？日本人到中国去杀人的时候，是这个是那个日本的那个大军官他亲自杀吗？都是下面小兵去杀的，但是他下命令，他有没有罪啊？
有罪。
明白了吗？
明白。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我那个厕所间的门不是只对我女儿的房间门，但是就是边上，那么我就把那个风水画放在那个，我想放在那个门上，好像不尊重我呀，我就放在边上的那个堵墙，那个堵墙是只对那个厕所间的门，这也对他有好处是吧？
你非常聪明
啊。谢谢。
就是在你女儿门跟她不对的，就是厕所间门的对面的这个墙上放上山水画就可以了。实际上山水画都不能乱放，因为山水画台长帮你们开过光的，开过光的山水画它也是有灵气的，所以你把它放，你把它绝对不能放在卫生间里面，你只能放在卫生间的外面。
哎，外面。对，
明白吗？
对，知道了。很好，
好吗？
谢谢你啊，台长。
好，再见。
OK， 拜拜。
好，听众朋友们，那么电话还在不停的响，要是这么说下去的话，咱们说的明天也说不完的，所以呢真的不好意思，台长的这个节目呢非常非常受欢迎，所以呢台长今天会提早一点点播，那么请大家注意收听，可能会提早10分钟啦，就是怕太晚。好，听众朋友们，那么今天的这个悬疑问答节目呢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希望大家呢好好修心念经。好，听众朋友们，广告之后呢我们今天还有很多好节目，欢迎大家继续收听。